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开始灵修《撒母耳记上》第11章啊。亚门人的王拿辖上来，对着基列雅比安营，要进攻基列雅比啊。基列雅比城是在约旦河东的啊。基列雅比城是在约旦河东，属于马拿西半支派境内的一个城市。亚门人啊，摩押亚门啊，我们都很熟悉啊，罗德的后裔啊。那么在士师时代，亚门人也曾经进攻基列地，对吗？然后神就兴起士师以服他啊。所以亚门人进攻的路线也在约旦河东啊，约旦河东两个半支派，流便、加得、马拿西半支派。亚门人所处的地方是在加得支派的更加东面啊，所以这时候的以色列人啊，他们是东西两边都有两个大仇敌啊，东边在约旦河以东是亚门人，在西边是非利士人啊，神将他们放在，神将以色列百姓啊放在非利士和亚门这样两个仇敌的手中啊。然后亚门人要进攻基列雅比啊，雅比众人对亚门人的王拿辖说：“你与我们立约，我们就服侍你啊。”这个的意思就是愿意投降啊。与我们立约的意思就是由你来管辖我们，我们就在你的手下服侍你啊。然后亚门人的王拿辖说：“你们若任由我剜出你们个人的右眼，以此凌辱以色列众人，我就与你们立约啊。这个挖右眼，这个当然是一种凌辱啊，这讲得非常清楚，是一种凌辱，就是你们完全丧失与亚门人战斗的能力，并且也完全丧失能够自我保护的能力。我的右眼睛给你啊，右眼给你，我的生命也任由你索取啊。这当然是一种凌辱，就是完全被欺压、凌辱。那么挖为什么要挖掉右眼呢？右眼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如果一个人右眼没有，他就基本丧失了战斗能力啊，因为射箭啊什么都是要用眼睛。所以这个的意思呢，就是说完全解除武装啊，完全解除战斗能力，并且将自己的生命完全交在敌人的手中。然后这时候，雅比的长老对亚门人说：“你宽容我们7天，等我们打发人往以色列全境啊，因为他们是在约旦河东，我们要打发人往以色列全境去。若没有人救我们，我们就出来归顺你。就是你给我们7天时间，让我们去找找帮手啊。”然后呢，这里使者就后面马上就跳到使者去到扫罗所在的地方，但这中间呢，肯定亚门人同意了。所以你会发现，当时的战争呢，当时的战争还是没有那种特别的穷凶极恶的。敌人为什么要给你7天，还要让你去找帮手呢？所以他允许亚比的人好像放出这样一个求救的信号，7天啊，他们不是仅仅在约旦河东去找帮手，流便支派呀，都在他们边上，并不是这样，而是到以色列全境啊。然后这使者就到了扫罗所住的基比亚。扫罗是谁啊？是便雅悯支派啊。便雅悯支派是在南部，以色列的南部。然后把这个话讲给百姓听，百姓们就放声而哭啊。扫罗也从田间赶牛回来，知道这个事情之后，扫罗听见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啊。所以，那么讲到这里所发生的事情呢，就必须你要联系士师记啊，最后所发生的那个惨剧，也是发生在士师时代早期啊，便雅悯支派都差点啊，我们都知道便雅悯支派差点被整个以色列全家啊，全其他的支派所灭。而且这里呢，它是有很多对应的啊，你们稍微翻到那个《士师记》第18章， 你们会发现利未人的妾啊，这样一个惨剧发生地在哪里呢？就是在基比亚，就是在扫罗他现在所住的这个地方，基比亚。所以造成这个惨剧的匪徒就是基比亚的匪徒啊。然后当利未人将他的妾切成12块，然后传到以色列全境的时候，以色列全境也是啊出来如同一人啊。从但到别，在士师记20章第1节讲到以色列人从但到别是巴以及住基列地，基列地就是在约旦河东两个半支派那里的众人都出来如同一人，然后要来讨伐便雅悯人。然后后面的事情我们前面都讲得很详细，然后便雅悯差点被灭族，然后被灭族之后以色列人又觉得好像很后悔，我们要少了一个支派。然后才看到当时有谁没有跟我们一起来到米斯巴耶和华的面前呢？就是基列雅比没有人出来，然后才去又打发12000大勇士到约旦河东啊。基列雅比刚才讲的是马拿西支派的境内的地，然后将基列雅比人连妇女带孩子通通击杀，一切男子和已嫁的女子进行杀戮，然后才找到400个未嫁的处女。所以，因着有这样的一个前面的事情，这就说明基列雅比人相当于是，因为当时便雅悯人只剩下600个男人，便雅悯支派要传宗接代，需要要有女人来嫁给他们，其中400个是从基列雅比来的，所以基列雅比人相当于是以后便雅悯人的那些后代的谁啊？娘家，明白吗？而这个事情一代又一代的便雅悯人，他们都是知道的，对吗？因为这件事情发生在士师时代的初期，而现在是已经是士师时代结束了，进到列王史时代了，中间已经过了300到400年了。所以从人的角度上来说，现在基列雅比人他们面临的不是一场好像要死一些人的战争。而是基列雅比人，他们面临的是要城要被灭，所有人里面的人要被挖去右眼，然后要在亚门人手下为奴，是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整个的灭城的灭顶之灾的这样一个威胁。所以哪怕是从人的角度上来说，他们把这个信息首先传递到便雅悯境内的，让便雅悯人知道，让他们来帮助自己。从人的角度上来说，也是合理的，因为在以色列12个支派当中，便雅悯人跟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特殊的一种关联。然后第6节，我们看到圣经说，扫罗听见这话，就被神的灵大大感动，甚是发怒。我们刚才讲这个故事的铺垫，是为了告诉你，哪怕是从人的角度，好像扫罗都应该要去出手，他作为便雅悯人都应该要去出手帮助基列雅比人脱困。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圣经又特别说，扫罗是被神的灵大大的感动，甚是发怒。这说明扫罗后面所做的事情，不是仅仅出于人的好像情感、本分、责任，不是出于仁义。虽然出于仁义，好像扫罗作为便雅悯人，他应该或者便雅悯当中大能的勇士，现在以色列的王应该要召集一个以色列的军队来替基列雅比人出征，这是从人的角度。但是圣经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扫罗是被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他不是出于血气，而是出于圣灵的感动。就甚是发怒，这个发怒就不是出于自己的私意，不是你欺负了我的朋友，伤害了我所爱的人，侵犯了我的利益，我就很发怒，而且还以人常常会把这个怒气冠以好像从上帝的以上帝的名，但实际上是为了自己 讨回某种公道，是为了自己得到某种利益，是为了自己不再受到伤害等等。但是圣经讲得非常清楚，所以刚才我特别要跟你们区分，扫罗他不是出于好像要为自己的祖先啊，曾经受过基列雅比人的恩这样的恩而发这样的怒，而这个怒是圣灵感动他，他发的是义怒，发的这个义怒是为了他看到在这件事情当中亚门人是耶和华的仇敌，而亚门人作为耶和华的仇敌，如今是要凌辱以色列百姓，而以色列百姓是耶和华的百姓，所以扫罗就做了一件事情，加将一对牛切成筷子啊，托付使者传送以色列全家啊，然后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当时撒母耳仍然在，就必这样切开他的牛啊，就是这是一种啊，发一个呼召啊，用这个牛，然后于是耶和华就使百姓们就惧怕，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啊，这个我刚才读前面四世纪二十章，你会发现有很多对应的关系，他们就都出来如同一人。以前都出来如同一人是要讨伐便雅悯人，现在呢都出来如同一人是在扫罗这个便雅悯人基比亚人的后代的呼召下，他们也都出来。然后扫罗在比色数点他们啊，以色列人有30万啊，犹大人都有3万。特别谈到犹大人，因为犹大人是在最南边的啊，犹大人都有3万。犹大人3万，相当于是占到这个30万当中是比较大的一个比例了啊。然后众人对那使者说：“你们要回复基列亚比人啊，明天到这个时候太阳近午的时候，你们必得拯救啊。”然后使者就回去啊。然后第二日，扫罗就进攻亚门人的营啊，就击杀他们，直到近午，剩下的人都逃散。战争的场面一带而过啊，因为既然是神的灵来感动扫罗来做这样的事情啊，耶和华必定与他们同在，他们要击杀亚门人啊。然后百姓对撒母耳说：“那说扫罗岂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因为前面有一些人，当扫罗被高利被众人选立之后，有些人藐视他。”所以这时候呢，扫罗的威望已经达到了一个顶峰，因为他刚刚打了一个大胜仗，解救了以色列百姓，脱离亚门人的手。所以这时候有人就说，以前藐视扫罗的是谁呢？现在应该把这些人找出来，好杀死他们。然后扫罗就说，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啊，扫罗说，今天耶和华啊，这里讲得很清楚，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人中事情拯救，所以呢不可杀人。然后撒母耳就对百姓说：“你们要往吉甲去啊，在那里要立国啊，在你们要往吉甲去，在那个地方正式的立国啊。”立国的意思啊，在和合本这里翻译成立国啊，在新国际版本当中呢，它翻译的可能更加准确一点，就是指要在那个地方，在吉甲重新确定王权，就重新确定扫罗的王权。什么意思呢？就是表明在十章的时候，在米斯巴的时候，虽然扫罗被制迁擒，就是选出来，众人也都欢呼愿王万岁，但是那个时候扫罗的威望还没有得到所有以色列百姓的承认。但是现在经过在基列雅比这场战争之后，所以要到吉甲重新立国，众百姓都要到吉甲去，在耶和华面前重新来立扫罗为王啊，不是耶和华需要重新高抹扫罗，而是众人需要再次承认扫罗手中的权柄是一个耶和华为我们所立的君，然后在耶和华面前献平安祭啊，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就大大的欢喜。好，这是从文本上哈，现在我们来看啊，从第九章 啊，神安排一切好像恰巧的事情来拣选扫罗，扫罗是他所拣选出来的，不是撒母耳去找的。然后神跟撒母耳启示的非常清楚，这个人，感冒还没好啊。说这个人从便雅悯来，就是我要高抹的，作为我们以色列人的君。所以第九章是拣选，是神来安排一切的事情，来把扫罗带到撒母耳的面前。好，刚才我们回顾到撒母耳记上第九章的时候呢，是讲到神是怎么来拣选扫罗的。然后到撒母耳记上第十章的时候，我跟你们讲了三件事情。第一，撒母耳高扫罗，这是第一件事情。撒母耳代表神来高抹扫罗做以色列民的君。第二件事情啊，有一个兆头要临到扫罗，就是扫罗要第一次被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并且受感说话。这是扫罗要第一次经历到神与他同在，这是扫罗实际的经历，中间没有中间人的，是神的灵直接感动扫罗，让扫罗受感说话。前面第一件事情是神让撒母耳高抹扫罗，撒母耳是高抹扫罗的人，不是神的灵直接高抹扫罗。但是第二件事情是神的灵直接感动扫罗说话，就是扫罗必须要经历到。是神与他同在，他要经历到撒母耳跟他所讲的话，你要做以色列百姓的君，这是上帝的意思。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就是撒母耳要将以色列百姓聚集在米斯巴，在众人面前致谦啊，致谦就是让我们来看到神的旨意啊，不是人为的，而是致谦出来，把扫罗选立出来，不是一个人一个人去投票。而是仍然是靠致谦的这个方式来显明上帝的旨意，然后扫罗就被选出来。好，这个三件事情做完之后，就意味着，就是我在昨天灵修跟你们讲的，就意味着其实扫罗的权柄就正式的得到了，扫罗已经正式得到这样的一个权柄了，因为在这三件事情都表明，从第九章到第十章，一直都是耶和华的旨意。在这件事情当中成就，不是撒母耳去选择扫罗，也不是众人把扫罗选出来，按照能力、按照才干把他选出来，而是耶和华把他选出来做以色列的王。那么第十一章是什么呢？第十一章就是神马上就在他的旨意当中安排了这样一场征战。因为扫罗被按立为以色列百姓的王，再回到第九章，他有两个神的在身上，是他在他身上要实现的目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拯救我的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第二件事情是治理我的民。所以在第十一章先安排了这样一件事情：基列雅比的人啊，受到亚门人的侵犯灭顶之灾，然后神的灵感动扫罗，先在众人面前拯救以色列的百姓，而且大家看到这场征战是以色列全家都参与的，知道吗？讲得很清楚，是以色列全家都出来，如同一人。所以这是一场非规模虽然并不一定很大，亚门人也并不一定击杀了亚门人多少人，但是这场的范围是非常广的，是以色列全家都在战场上面再次见证了一件事情，见证了什么？见证了扫罗是神所使用的，要来征战并且得胜的我们的王。这就意味着扫罗他将来是可以承担。神在高立他的时候，吩咐他的要拯救以色列百姓脱离非利士人手这样一个职分的。好，那么在第十一章这件事情做完之后，撒母耳再次说什么呢？你们要往基甲，在那里正式的立国。啊，这时候就是再次将扫罗的权柄，扫罗所得到的这样一个王权，在众人面前凸显出来，并且承认。 这也是啊，因为主日应该会讲十二章啊，这也是整个撒母耳的权柄，原来撒母耳作为士师的权柄，到扫罗的权柄的一个正式交接转移。好，所以你从这一章，你可以再次总结出来，我在昨天讲九章十章就给你们的结论。给你们的结论是什么？不用去关注在到底神为什么要去拣选扫罗，扫罗身上有没有什么样的特质被神所拣选出来？这个关注点本身就是错的。你如果顺着这个关注点去关注，今天到第十一章啊，因为有很多的传统的解析，传统的像那些啊基要派的这些牧师，他们在解经十一章的时候，他们还会说你来看啊，扫罗又再次彰显了一个他不同于别人的品格，彰显在哪里呢？就是在扫罗取得大胜利的时候，这时候百姓已经提议撒母耳了，应该把那些藐视扫罗人找出来，把他杀掉。但是扫罗在这个时候呢，没有这么做，扫罗非常的宽宏，没有借着这样的时候，好像借着自己的威望，来杀掉那些藐视自己的人，没有记恨，把这些记恨去付诸于这样的一种行动，没有借着这样的事情来泄愤杀人，所以他们就说，你看扫罗又再次表现出了他身上的某种特质，这些东西都是这样的解经，都是为了证明好像耶和华拣选扫罗是有某种原因。我在昨天跟你们讲过了，耶和华拣选扫罗的原因。和耶和华拣选大卫的原因好像都不一样，因为扫罗这个人跟大卫这个人的特质是完全不同的，在人看来。但是不需要去 focus 在这个方面，耶和华为什么要去拣选扫罗？你要去明白的是，这些都告诉给我们听，九、十、十一都告诉我们听，扫罗在吉甲啊，我们后面会看到扫罗，当扫罗在吉甲的时候，他将得到一个不仅是被耶和华赐予的。而且是被撒母耳和整个以色列全家都承认的一个完全的王权，这是重点。所以吉甲啊，吉甲是非常重要的一章啊，以后我们会讲到十三章吉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现在跟你们讲的这个，你们将来在读到吉甲十三章的时候，就能够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了。所以你到这里可以非常清楚的知道了，撒母耳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往吉甲在那里去立国。所以等到了吉甲，在扫罗的身上啊，撒母耳的高抹、圣灵的感动、众人的选立，到了征战的得胜，扫罗一切条件都已经具备了，所以扫罗将在吉甲正式的为王，做谁的王？做以色列百姓的王，被谁所任命？被耶和华所拣选，并且任命。权力正式的得到，这个权力是个100%的纯正的权力，完全来源合法的权力，完全按照神的旨意去成就的权力。在这个权力的得到的过程当中，无论是撒母耳还是以色列百姓，他们都没有任何问题。这是个重点，你们记住我这个结论，这是个重点。等到讲到十三章，你们就会明白了真正的这种转折点是出现在哪里。相反。当扫罗十三节在这里的十一章十三节，扫罗说："哦，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所以不可杀人。"我恰恰并不以为这是扫罗好像他特别的宽宏大量，这恰恰为后面扫罗犯罪埋下伏笔。等到后面我们再讲到扫罗啊被神厌弃之后，我会对扫罗做一个总结，就扫罗这个人我会给他做一个总结。而恰恰这件事情我。今天扫罗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做的这个选择，我并不认为是扫罗所谓的啊对这些人很宽宏，好像扫罗不记恨这些人，不是这样子的，而恰恰表明扫罗的另外一方面的特质，而这个特质是为他后面厌弃耶和华埋下一个伏笔的。好，这是今天的灵修，今天灵修比较简短啊，因为十一章它实际上应该是九章、十章、十一章是把它放在一起看的。啊，九章我再次讲一遍，九章、十章、十一章，整个形成一个整体。他告诉给我们听，扫罗这样一个便雅悯的人，是被上帝拣选出来的，被神所高抹出来的。 并且如今也在以色列百姓和撒母耳面前得到完全的承认。然后他们要即将要到基甲去立王。然后呢，主日要讲十二章，十二章是撒母耳交权，就是这个权柄原来是撒母耳得到的，因为撒母耳就是士师，就是带领以色列百姓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就是来治理以色列百姓的。这两个职分原来是撒母耳来做的，无论他是士师还是王，其实得到要做的完成的上帝的命令是一模一样的，明白吗？然后呢，十二章就是一个权柄的交接，撒母耳的临别赠言是一个权柄的交接，然后到十三章就是基甲立王。OK， 所以主日呢，我们会讲十二章啊，会讲撒母耳的临别的赠言，就是我们要来看到十二章是撒母耳在他完成他事实的职分，最后把整个的权柄交出去之后，他最后所说的这段话，而这段话是整个撒母耳在一生当中，他作为先知所讲的对以色列人啊最重要的一段话，因为从撒母耳之前，他开始承担先知职分，一直到十二章啊，前面从来没有记载撒母耳讲过的这么大篇幅的话，没有的，这是他要讲的最重要的一段话。好，这个放在主日讲啊，这是今天的灵修啊。我们先有个祷告结束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在以色列百姓当中选立扫罗作王，如今你也在你的新约的百姓当中立你的儿子作王，也带领我们降服在他的权柄下，跟从他而行。求主预备我们前面的道路，也保守我们众人的心，也与他同行，并且同心合一，在他里面合一。求主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更多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